我们接着请看讲义44页啊。那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贯科啦。我们接着是要进入这个甲二正中分。那正中分里面又分两大类嘛。哦，刚刚有提到就是菩萨广大音行。那在菩萨广大音行里面又分丙一是归性。丙二是行愿的啊，就是他的发愿，还有他的修行。那在归性里面又分丁一到三哦，丁一是赞佛的哦，还是一样接续前面的啊。如果你们回去看这个《大藏经》中的这个就《圣蛮经》哦，它实际上是这称赞佛的是延续，它偈颂是延续的哈。那导师是依着他所理解的而去分科，哦，所以他有些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圣蛮夫人这个称赞佛的内容上啊。好，丁二是求摄受了，就称赞佛的之后，求佛来摄受哦，来接引他。那第三哦，丁三呢，就是名蒙受记。那可能他的时节因缘到了哈，那佛就知道他多久之后成就，那佛名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哈。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44页讲义这边了哈。那科判上是稍微要修正一下了啊，就是这边应该是甲二了哈，甲二是正中分哦，不是甲一。那下面，在丙一、丁一的下面有个符号，应该是改成那个戊一啊，就述哦，描述说明菩萨广大音行的要义，这个应该改成戊一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哦，这边先说明，接着哦，正中分哦的主要的内容哦。好的，这边就导师把它分成两大类哦，两大科了哈，就是菩萨广大音行，这是乙一嘛哈，那如来的究竟果德是乙二哈，约经自说次第可分为15章，那就这边所谓的15章，就是在大藏经本身哦，大正藏啊，他所收这部经，他在经文上，文本上它有分哦，这15章的内容的标题呢，我就把它放在注脚116哦。从第一个如来真实义功德哦，它实际上是有，后面都会加个章啦，我有时把它省略的哈。如来真实义功德章了哈，十受章、三愿章啊等等哈，乃至最后的真止哦，圣蛮章。哦，不过这些15章倒是分为两大类哈，两大主要的内容。好，所以导师这边讲到哦，现在依义哦，另作如此判哦，如此的分法。那菩萨的因行是广大哈，就因地修行嘛哦。那当然不是只是发心啊，行这个六度万行，乃至他还有如果从般若经的所谓的般若道方便道嘛，他要趋入这个甚深法之前啊，修习啊这些种种的法，趋入这个甚深法之后，那就是所谓的方便道。方便道就是要做的，就是沿途熟身嘛，就成就众生庄严佛土的事啊。那这两大类都是很广大啊，导致在般若经讲记中有提到啊，就是流像那个金刚杵的两端呢，前后是很广，哦，所以中间是比较小。那比较小就是体验这个实相这个阶段啊。好，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菩萨的因行是广大啊，那如来的果德是究竟。好，接着大圣是通因跟通果，这边呢就是对应前面21页的，我觉得旋论21页那边呢。就是那个表嘛，大圣这个词实际上是包含的因跟果所以菩萨的因行是大圣，如来的果德也是大圣哦。这个就是对应刚我们刚刚讲这个讲义的21页的啊。 如果偏重于佛的究竟果德来说，也可以叫做一圣啊，就唯一圣嘛。但是如果要离大圣而说一圣的话，那等于说离因而说果啊。导师是比较不认同这种说法的啊。所以呢，菩萨的因行如来的果德是自始至终嘛，是一致的啊。修菩萨的因，所以得如来的果德。或者也可以说依如来的果德，所以升起菩萨的种种的因行啊。好，这是导师的认为了哈，所以他比较，就是我们前面在20页也有稍微说明有些古德的判色的说明上比较偏重于所谓的一圣好，接着下来丙一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了接着我有所谓的赞佛的求摄受。蒙受记这三类的内容好，所以一样还是先说明，所谓菩萨广大因行，又可以分为归性跟愿行那愿行导师的科办上是属于行愿的应该是这个在如果有新的一份讲义是在64页64页，它是科办是行愿一样的就包含了发愿。那这边发愿或者我们有人会疑惑说，所谓的菩提愿是什么愿，或者是发菩提心，在刚开始修行要发菩提心，那个所谓的菩提心的是什么样的状态那边比较是一种励志的就是我要决意要做某件事情所以那时候的菩提心虽然是要成就无上菩提心，可是当下它是比较偏重于所谓的信跟愿就立志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来圆满这个所谓的无上的菩提心所以这边的愿跟行就你要有你有这样的立志嘛，决意，那你要去实行，那所实行的当然是要成就这个所谓的无上菩提。好，接着看下来学佛应该先皈依，然后受戒、发愿修行所以导师就将这个一般的修学次第这样子把它描述出来所以呢，这边所说的皈信就是皈依了就是包含皈依。那皈依之后还要受戒，还要发愿修行那在皈信的内容，主要是先讲在所谓的赞佛、那求佛的慈悲摄受这个叫做诚信而皈依就是你做这些行为或是这些内涵的意思是包含了什么？就是诚信而皈依那在声闻圣呢，在受皈依的时候，就会念这段文就这个大家应该很蛮熟悉的，然后就进行受皈依佛、梁祖孙这些等等。可是最后呢，在下一行愿大的义慈慈悲护念就是除了皈依之外，也求摄受所以导师引这个文的意思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翻到45页那依本经来说呢，前面讲是声闻，大概所谓的皈依，大概以三宝为主那本经是比较侧重所谓的如来的究竟果德所以呢。法宝、身宝都是依着如来而成立因为佛体验实相，将他所体验到的甚深法说出来那所说出来的法，实际上就是跟他所体验到的内容是相近、是一致的。这个一般我们就称为法宝嘛。那依着他的教导而体验到他所体验的究竟安乐的人，我们就称为身宝嘛。所以还是。没有别开了不过有时候当然这个有不同的场合了就是说三宝中，如果你要去说明比较强调是什么，一般会讲是法宝因为呢，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不是佛说它才有的它不是佛或是非佛，或是任何人可以去改变它，或者不管它有没有说呢，它都是有的只要修行， 依着方法体验到这样的境界，诸法实相的话，就可以解脱嘛。所以，有时候三宝还是以法宝为核心。不过这边呢，是依着这个所谓的如来，如来是常住啊，依着佛说法啊，依佛说法体验到人而分立所谓的三宝啊。所以呢，本经是以这个所谓的真如如来藏为核心呐啊，所以就以这个如来为根本啊。所以如来是真实的皈依处，所以这边呢，圣满就以如来为皈依的对象哦。那皈依是依托于他，就是依靠借由他，依靠他可以得到救度或者保护的意思哦。所以在皈依文，我们刚刚有提到，后面有提，就是最后有提到愿大德意持慈悲护念，就是求摄受与救护的意思啊。那信尽皈依处，就是相信还有礼敬这个如来，那请如来慈悲护念摄受我，这个才是圆满皈依的意思啊。那虽然佛没有现在没有注释了，那我们一样是到团体中啦，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受戒也是啦，那受戒也会提到说，如果有的人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皈依三宝，为什么要受戒，我心善就好了，我心好就好，不行吗？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些行为？那这个就会牵涉到有点是要你既然做了这样的决议，你说出来你更容易编督促自己要如实做嘛，因为大家会彼此互念，就是彼此增长嘛。那另外的呢，佛的传承佛法的传承基本上还是依赖团体，尤其是出家团体啦，所以就会到出家团体去做证明。这个呢到现在也是如此啦，就算我们出家这个身份呢，怎么成为一个出家人，基本上也是要团体的认可一样的意思。那在佛世呢，并不是啊，佛说善来比丘须发之落啊，这个也就成为出家人啊。那我们下一次我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再来说明啊，就是受戒有几种情况啊，导师这本书上有提到了啊。好，接着呢，归信中呢哈，是先称赞佛德，那之后再请佛慈悲摄受啊。那虽然圣蛮夫人是久修这个菩萨大恨啊，那也是亲见如来，就是亲证这个诸法实相啊。可是呢，为了显示这个修学的次第，或者为了其他众生可以依次第而修学啊，所以他就还是这边呢，先说明归信啊。那现证呢，也是可以等于说呢，于佛得正信。好，这个正信呢，就是我们说的前面呢，在讲义29页的注脚的86啊，或者是这个表啦，我们说这个信仰大概有几个阶段嘛？正信就是这边的了，就等于说亲证实相，你所相信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跟你体验到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定不是一般的凡夫的阶段，或者是不是我们口头说的菩萨他是有体验实相的菩萨所以导师在前面有提到据说啦，圣门夫人是7地或8地的菩萨嘛可是正信呢，基本上是至少要初地的菩萨了。所以这边一样称赞佛，也显示自己体验到了境界好，接着呢，在这之前，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19跟120。先看119一样是在我们这一页就注脚栏45页啊。瓜弗一呢，瓜弗一，杂案经的592经啊。这边的对象是几孤独长者因为刚刚我们这部经有提到这个长者嘛，他成为这个所谓的优婆塞，优婆塞就是近世人就亲近寺院或是奉侍出家人的男众叫近世人。那当然是优婆塞是翻这个音不过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了 那这边是说明他皈依佛，成为佛弟子的因缘哦。那听到佛为他说法，他就闻法、见法、得法、入法、解法了啊。所以他描述都很简单，不过似乎他已经有亲证实相了啊。这边有讲度诸疑惑，不由他性，所以他的性呢、啊？并不是别人说他相信，而是他一样是体验实相所生的信，所以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正信一样。好，所以，这样的阶段至少是出果以上了哈。所以不由他性，不由他度，入正法律嘛，心得无畏啊。所以他当下就很确定，怎么去解决他的种种苦难，就怎么去除他的烦恼，因为他亲证实相。这如同我们看到或听到别人描述这个水多么的清凉和美味，好，跟我们亲自喝到的感觉是不一样哈。这如同他这边已经他亲自喝到这个水是如何的甘美了。好，这边呢，他就即从作取正衣服嘛，正衣服就将这衣服整理一下啊。为佛作礼，这个为呢，哦，应该是为了哦，就是向佛作礼哦，礼敬佛。右悉着地，合掌白佛言哦，以度世尊，以度善士。那世尊善士都是描述佛啦，以度就是说他自己已经知道怎么，就已经算是已经断了一分的烦恼，得了一分的清净的了，哦，所以他就跟佛说了，他已经度了哈，度了他的。烦恼当然不是完全断了，不过他已经真的去断了一分的烦恼，而不是借由听闻佛法降服内心的烦恼而已，而是真的断了烦恼。我从今日起尽其寿命，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为优婆塞，正知我。正知我就是导师说的愿大德义慈慈悲护念，哦，一样的了哈。那观复二是中阿含经。这边的是玉学长者啊，他也算是这个在家有名啊，就是这个在经典中有名的长者啊，所以他的描述也是跟刚看到的啊，基本上出果以上啊。你看他第二行观复二第二行已住果证嘛，所以他应该不知道是几果，不确定啊，出果以上啊。所以他一样是皈依佛，成为优婆塞。不过他后面呢，又提到最后一行。尽行受，犯行为首，受持五戒。哦，所以有些成为就是可以看比对这两部经，可以知道在阿含经中啊，成为这个所谓的优婆塞或是优婆夷啊，有些人是三归，就是所谓的佛弟子，就进士男呐、啊。那有些是三归之后又马上受五戒，他是当下嘛，所以就有这种说明。不过呢，五戒到底是一条受，还是要一次要受五条？这个呢，我们后面也会看到，我们再来说明。好，在注脚120啊，注脚20的光伏一样是杂安经的927，这边有个摩诃览，摩诃览就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摩诃览啊，就是。莫逆夫人之前的到底，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哦，这莫逆夫人到底是摩诃兰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摩诃兰到底是国王呢，还是一个有名的长者？哈，这个在前面有提到了，在讲圣蛮夫人的时候，就上一次有提到啊。不过这边的摩诃览呢，我也不确定是哪一个了哈，就是在讲义的33页到34页这边的哈，就是《真言含经》中的摩诃览是释迦族的国王，那在律典中的摩诃览是一位有名的长者，啊，34页这边有了哈，这边只要说明的是这个摩诃览啊，他成为优婆塞啊，也是。皈依佛法僧哦，他没有受五戒的，他没有描述他受五戒。 所以可想而知啊，在经典上，在《阿含经》中，这个成为优婆塞，有些是只有受皈依啊，有些只有皈依有五戒的哈，就有可能有这两类的说，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的46页哈，46页。这边就举经来说了啊，或者是经上就来称赞佛的功德。46页这边啊，如来妙色身，世间无余等啊，无比不思议，是故今尽力啊。接着要解释或者称赞佛的功德啊，所以这句话刚念那句话应该算是总的来称赞啊。不过古德在分析上呢，又将跟下面就是我们46页最后一行这边，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皈依。这两句话把它合在一起，称赞这个，一个是佛的化身的功德，一个是佛的法身功德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两句的分法，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21啊。第瓜福一是吉祥大师的圣门宝窟啊，他说啊，古旧之事啊，就过去古德的解释呢，叹其真应者，真呢就是法身，真身嘛，真身就法身了，应身就化身了啊。一行半叹应身就是化身，一行半就是刚念的那句话，妙色身到这个如来的色无尽智慧亦复然，到这边。算是称赞化身，常住以下叹法身，一切法常住，是故我皈依。这个就属于法身了啊。所以导师在说嘛，刚的第一个颂跟下面这个颂合起来，叹法身跟化身啊。不过他的分析上不太一样。那瓜福二，瓜福二是城关，哦，这是算华严宗的这个古德啦。他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中有提到啊，一样是引这个《圣蛮经》，我们刚念的这两句话，两个颂，他去把它分成三个身了啊，所以他这个也是一种说法。不过导师说的古德应该是瓜福一的啊，那就有两身说啊，三身说呢，我们看一下了啊，一切法常住啊，若分别三身，就如来妙色身。一直到就第一个颂是属于化身的啊。那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就是属于报身。那一切法常住，就是称赞法身啊。好，那是故我皈依呢，是总叹三身啊，这个也算是一种说明啊。好，那我们接着看回本文这边啊。好，导师说，就是导师要描述这个古德为什么。分法身啊，跟化身哦，这可能是这样，就等于说导师的说明哦，因圣满呢，以自诚心感佛现身，而真的见到佛，那见佛而称赞所见的佛身哦，那从这个明净无比的佛身身见，就可以了知佛。他应有这个真实的功德，而显现这个明净无比的色身啊，所以导师用这样来说明的啊。那接着看下来啊，圣满所称赞的是眼前所见的这个明亮清净无比的佛身啊，所以呢，直接就说称赞说如来妙色身了啊。那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啊，这个。我们看过多次的啊，那所谓的如来呢，就是体证实相啊，体证这个如如的实相啊。那妙色身就是微妙的法佛身啊，这个都是圣满眼前所见到的哈。那圣满眼前所见到的哈，实际上呢，没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文字去描述了啊，所以接下来就说到世间的凡夫圣人是没有办法跟。佛同样的啊， 那也没办法用世间的法去譬喻。好，所以不可用众生所认识的语言文字或是内在所识的想法去了知，去表述它，叫做不可以心思口意啊。好，最下面这边哦，无余等无比不思议哦，就是称赞这个色相微妙的如来身哦。所以呢，因这样子啊，这些眷属还有圣蛮夫人现在礼敬佛。好，接着别赞这边呢啊，别赞这边呢，导师的分法，我是依着导师的分法而去将接下来的内容呢，分成这几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别赞的标题，根一是法身德，那根二是在讲义的51页，叫解脱德。根三是52页的般若德，这个当然是依据导师的啦。好，所以呢，这个导师的说明就跟古德的不太一样。古德是将刚这两颂 合在一起分，不过导师这边下来是分法身、般若还有解脱。那法身、般若、解脱呢，这些功德又跟佛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佛的什么断德、智德、恩德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翻到下一页47页，所以接下来有三颂是属于别赞，那一般都以三德来称赞佛，就是智慧圆满智德嘛，那断尽一切烦恼断德，又救度一切众生的恩德，所以有三德，这三德。那真常大圣经赞佛也有三德，像大般若涅盘经所说的法身德、般若德还有解脱德。那导师说般若德就等同于智德了，那解脱德就等于断德，那似乎这个法身德就等于恩德了。如果因为如果你要对应三德的话，好，那在涅盘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三德密藏，那这个词呢实际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明了，这边我们就不讨论了。好，接着呢看下来人三这个标题，所以圣蛮夫人是眼前所见的这个微妙色身，接下来才用这三德，就导师的解释啦，用三德来分别解释这个所谓的如来的妙色身。好，接着呢刚那句话，我们前面46页的最后一行，那个就是属于法身德，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皈依这个，实际上就是法身。好，接着说明法身有几种说法，这个我们之前在《大乘起信论》有看过了，就是一般有所谓的二身说，就是化身跟法身。那三身说呢，就是法身之化身之外又还有报身了。那法身呢是不管是二身说三身说其中一种，这是一种说法，法身就法身。那第二种法身就是包含佛身的全总称啊总名啊。那这个几身说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自行看一下注脚的125啊。好，那接着呢我们看48页啊。所以这边导师依什么来说法身的，是用法身来总摄一切的佛身，那佛身当然包含了佛的化身、佛的报身，那都可以算了。好，接着是解释这个偈颂，如来的法身微妙的色相是无尽，那佛有无量的相 相有无量的好。就我们说，一般说啦，我就会说有32相，80种好嘛，那大圣经呢，就会将这个相呢，用种种相所以有无量的相，无量的好来说明那如来的色相光明是遍一切处但是增长大圣经呢，又会特别重视常常住常住是无尽无断灭就如同这个太阳出现的有些人看不到，并不是太阳的光的关系啊，是我们有些可能角度啊，或是我们比较被什么挡到一样，所以佛放光啊，我们看不到，并不是佛没有放光所以他比较强调是常住嘛，说没有尽，而且没有障碍他没有障碍那除了色相常住，佛的智慧也是一样常住无尽一切法呢，分两大类，就是色法跟心法。那心法中，就无漏心以智为主那也就是说，佛的色心都是无尽所以常住无尽才是真正的皈依处。那接着说如来是大功德聚集那这样的聚集的一切法是常住，所以呢，圣满跟眷属才自成的皈依真实常住的如来所以这边这个增长大圣经呢，大概是从这个不生不灭、常住不灭这个意涵去说明好，接着开始最后一行就提到了，就讨论一下这个所谓如来的色相是有还是无了，就是色法，当然并不是只是存在佛入灭后呢，还有没有这个色或者是心嘛？这边有提到，刚有提到一切法分色法跟心法，那在心法中又以智慧为主为核心所以接下来讨论呢，实际上心呢又讨论到智慧这个部分，那色呢就讨论到如来入灭，入了无余涅槃之后，还有没有这种状态？好，接着看49页在中国五代呢是有争论，就是有异说的有讨论过的有些认为佛是无色有些认为是佛是有色好，我们看下来真禅妙有的大圣经的根本主张呢，是宣说如来是有色这可以说是针对二圣来像说些有部，他说主张啦佛入无余涅槃，所谓的无余涅槃，这个余啊，这边就是有这个有余跟无余啊，在不同的经的定义是不太一样这阿含经中的有余无余啊，大概是从这个有没有五蕴生呢来说，所以入这个无余涅槃，基本上它入灭之后没有这个无蕴生的不过圣蛮经啊，我们后面会提到的这个有余无余是从这个烦恼有没有来说所以呢佛住世的时候也可以说它是无余的好，那这边所说的佛入了无余涅槃，就是没有这个无蕴生的时候了那当下是灰身明智，就是不可以谈说有色有心，那等于说可以说是没有色法了，因为它入灭了嘛。那这样入灭的这个所谓的心也是没有，因为心的核心就智慧嘛，前面有提到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个表依着导师的解释来对应这个表了那上座部说呢，佛入了无余依涅槃，色是没有但是能断烦恼的净智是有，就清净的智是有的。那等于说是有心没有色，有心没有色。那这两个的差异，这两个差异大概是智慧那净是于大圣的大众部，他主张呢，如来的色身实无边际，就色身呢，它是没有边际。这没有边际呢是。这也是没有障碍的意思的啦。 那诸佛受量亦无边际，所以佛是遍在，就遍一切处，而且是常在的。所以入了无余一涅槃，也可以说不入涅槃，不但有智也有色，这有生也有智。这个在注脚126，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了，在义部中论论或是真谛所翻译的部子义论就有提到，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基因部，在瓜佛二这边，本中同义，就是这四部同说，诸佛世尊皆出世间。那当然有很多我把它删节的，比较跟我们相关的就是什么色身无边际受量，佛的受量无边际。好，接着 这三个算是声闻的部派佛教的主张了，可以分说一切有、大众部跟上座部。那接下来是举这个大圣经，那当然还是举这个增长跟增长经有相关的。好，在人三这个标题下面，导师就说到像《法华经》《圣门经》，它跟大众部的思想是蛮接近的了。所以真常妙有的大圣经呢，就评破声闻者说如来涅槃无色，而强调解脱有色的。所以在称赞佛的功德说，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所以有色也有心，有智慧就是心嘛。那涅槃经如来说，涅槃经上说了，如来舍无常之色或常色。好，接着看50页，50页，在涅槃经卷5有提到了，它的定义是这样的，色跟非色，非色是什么？就声闻还有缘觉的解脱之色了，所以那是非色。那色是什么？如来诸佛如来的解脱了。大法古经有提到，常解脱非名，妙色湛然住。又说诸佛世尊道解脱者，彼悉有色，解脱亦有色。从这个常，解脱有色显示了真常大圣的特色。所以如来的究竟果德，是有心有色的。所以大概是这个表上面的了。那在一切众生中呢，这个要注意是本来具足 这四个字，本具，清净的德相叫如来藏，就众生本具如来清净的德相，但是因为众生有烦恼，所以这时候叫如来藏。可是如来藏出禅，出了烦恼的系缚之后，去除了烦恼之后，显现的就是清净的德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132，这跟我们刚刚说的似乎是有关系的。这我们应该也看过了，在注脚132，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中的如来藏之研究这个内容上，就刚跟我们刚说的这个内容是应该是相近的。在声闻学派中，有三派的解说不同。好，这边又加入了经部了，有部跟经部都主张，如来涅槃后是微生敏智。那第二个是属于上座部，涅槃后微生不明智。那依上座部，如来的寿命、身相、神通、威力都是无量无边遍一切处。所以呢，佛入涅槃只是舍弃人间的应化身，如来的真身呢是永恒常在、庄严圆满。这样说法跟大圣经的思想是非常一致。那这边所谓大圣经就是真常大圣经了。好，所以大圣经就提到如来涅槃的相好庄严是属于清净的维系物质，物质就色法。那不同一般的有漏色相，所以为什么叫 涅槃啊，那个解脱有色哦，就是这个意思的哦。所以呢，如来虽舍弃了五蕴假合的无常之身，获得了常住不变清净色身啊。真藏妙有的大圣经中，处处都是这么说的。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有看到这个《大般涅槃经》卷五提到啊，声闻缘觉解脱是非色的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它是属于无常之色，所以是非色。它对色的定义上是不太一样的啊。常住清净不变，这个就《大般涅槃经》来说，这个才是色的定义啊。好，那众生本具如来藏，我们刚才有稍微看了这个注脚133了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翻到下一页的瓜弗寺51页的注脚栏呢，瓜弗寺啊，就133，我举的瓜弗一哦，楞伽经，瓜弗二是无上一经，瓜弗三是不增不减经。这个三部经都可以代表增长大圣经，好，增长大圣的经典。我们看瓜弗寺啊，瓜弗寺啊，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提到啊，对众生中啊具足32相的如来藏我，这个就佛性。那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啊，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啊，他将如来藏我如来藏心呐、啊，好，在不同时期或者是不同，虽然都是增长大圣经，好、哦，它用法不太一样了啊、哦。好，我们先以这边为主了，就如来藏我指的就是佛性哦，给予修正解说啊、哦。总之呢，依着《大般涅槃经》的后续部分啊、哦，那《大般涅槃经》有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呢、哦。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导师的书啊。然后一的后续的部分呢，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这边的佛性就如来藏我，说我啦哈，或是说这个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相，哦，这是用这个我字来，是为了来诱导教化外道的方便，就方法而已哈。那这样的主张实际上跟楞伽经是一致的，所以如来藏我。或是佛性说，依佛法的正义，只是通俗的方便啊。不过后代传在中国呢，可能会被强调的所谓的佛性啊，哦，可能中国比较重视这个圆满的圆教嘛，藏通别圆啊。就像在太虚大师的判色上，他也是。法界圆觉中是比较高的啦，而且他也认为是，或许会比较早的啦。他认为是先圆满之后才有空思想的出现的哈。好，这个导师跟他的判色上是不太一样的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51页上面本文，好，最后再解说这个法身德哈。刚举了这个大圣经。啊，也《增长大圣经》这些内容，提到了就是众生本具如来的清净的功德相。那这是增长大圣的根本的主张了哦。虽然后来有多少修正哦，那后来多少修正呢？哦，这个修正呢，我们看一下呢，再翻到注脚133的瓜弗一。所谓的修正呢，哈，瓜弗一楞伽经的倒数第四行，前面那一段已经稍微有提到，就是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哈，而且是常住不变的，哈，就是不管怎么转世啊，投生为人，还是具有这样的佛的清净德相，投生为其他动物恶道。啊，地狱、恶鬼、畜生还是一样啊。好，那讲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啊、哦，这个倒数第四行啊、哦，佛就跟大慧菩萨讲嘛，我说如来藏不同于外道所说我啊、哦，为什么呢？ 大慧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哦，那这些都是属于法界或者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哦。那接着下面那一行了哦，如来应供等正觉，这个都是在说明佛嘛，未断愚夫为无我惧啊，就是害怕。听到无我的众生，所以他讲有个如来藏，有个自性清净心啊、哦，说离妄想无所境界的如来藏门啊、哦，那就实际上就是要接引这些众生，先跟他讲有一个如来藏，好、哦、让他修行好像有所依赖或是有所得，最后他来讲说这个所谓的如来藏也是属于空性，就是法空性的意思。哦，那到时候他就不会害怕空或者无我哦，所以导师在51页这边呢，就提到，虽然前面的章引到了像《涅槃经》《大法鼓经》啊、哦，或者其他的经，《大圣经》《大圣这增长经》就提到啊，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相啊、哦，那可是呢，他并不是要强调这个所谓的本具啊，而是依着这样子而修行。最后呢，体验实相或者要体验实相的时候，就跟他讲，你所谓的这个如来藏还是属于法空性。这实际上也是导师在成佛之道后面呢、啊，他讲了三系嘛，你怎么去会通？他实际上导师也是用这个所谓的法空性去会通唯识学，唯识学的最高的真实就是圆成实，圆成实是二空所显，就去除了。烦恼执、所知执、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而显的这个状态，它叫做圆成实性，它一样是空啊。那这个如来藏也是一样，先依着这个如来藏而成立一切法，众生本具的如来的清净功德，实际上它还是属于法空性哦。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后面，还是依着这样子去会通了、啊。他虽然比较赞成在性空为名这个系统。性空唯名论了啊。好，那我们接着再看到第二个解脱得哦，前面是属于法身得了啊。解脱得呢，这边经提到，降伏心过恶，即与生四种，以道难伏地，是故离法网啊。好，解脱得啊，就是说明呢，一般的人凡夫呢。就是依着烦恼造业啊，所以无止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在这个三界轮回啊，受种种的苦难、种种的逼迫啊。那佛是究竟断尽一切烦恼啊，断了烦恼还有业的系缚啊，得大自在啊，成这个解脱得啊。好，这边要另外接着看下面啊，人二这边啊。老师要是降伏这个伏字的哦，伏有可能是说暂时不让这个烦恼现起啊，断是连根拔起。不过这边的伏啊，降伏的伏就是永断的意思啊，就是究竟断了啊。好，所以导师这边的说明啊，降伏的伏并不是暂时的去对治啊，让烦恼不生，而是完全的断尽烦恼啊，究竟断来说。那心过恶啊，就是内心的一切过恶啊，主要的是指这个烦恼的根本。那烦恼根本，依本经来说了，还是这个所谓的无始无明，它是最普遍，而是最维系啊，最核心的啊。所以断尽的所谓的无始无明，那一切的烦恼都可以断尽嘛。那断尽了，解决了，所以叫做降伏心过恶啊。即与生四种，那内心的烦恼没了，那依的心或者依的意所造作出来的行为，基本上就离种种的过恶啊。那这边所谓的生，有身体的生啊，有狭义的，还有广义的。那所谓狭义的生，就是生根啊，就是身体，单指我们说这个5、6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这边所谓的生，可以单指所谓的第五个生根。广义的呢，前五根都可以叫做生，就这个叫根生啊。这是一种说明啊。 或者是从身口意来说，或是从心对身来说啊，所以有身呢，本身有这几类的说明啊。好，那这边简单的说，四种过恶呢，是主要是身体造作出来的，因为不能说身体啦，就是除了内心没有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包含了所谓的杀生啊、偷盗、邪淫妄语这些等等，就是除了内在没有表现出来的啊，基本上藉由嘴巴或是藉由身体所表现的行为啊，这可以分这四种过恶。那这四种过恶实际上啊，叫做性戒，就是它本身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虽然它是在家的五戒中，出家的沙弥十戒或者比丘戒、菩萨戒都有这四种，可是呢，这个叫性戒，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是过失，不管你有没有受五戒、有没有受十戒乃至菩萨戒等等，你只要做这四类的行为，它就会遭受苦果，将来就会投生恶趣啊！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受戒，那受戒当然还有戒的过失啊！好，佛呢是就近远离烦恼而清净嘛，所以他除了离心的，应该是心跟身的烦恼来比的话，表现出来是比较出众。内心呢、啊，你在想什么，没有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太知道啊。所以有时候呢，菩萨戒它反而是更约束在心的烦恼上啊。那佛是就近的离的种种烦恼啊，显示佛的就近德嘛哈。所以它不会有身的烦恼，也没有心的烦恼啊。好，接着解释是蓝福地啊，蓝福地就是属于佛地啊。那佛有十力、四无所畏等等的大功德啊，所以可以降服一切啊，不为受到一切所拘束、所系缚啊。好，所以达到这个佛地啊，那因佛有这样的种种功德，所以呢，一样他圣满就礼敬哦法王啊。那这边就解释法王是什么意思，法王就是佛啦，那王是自在意。接着看52页，那众生呢有惑业的系缚，没办法得自在。自在就是说，我今天做什么不会担心说将来会遭受苦果，或者呢我们到什么环境也不会担心会受到有什么样的苦难，或者我们说法的时候也不会担心被人家挑战，或担心说我们可能说错了，所以有种种的不自在，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了。那佛是离开了种种的系缚，就断尽了一切烦恼，所以于一切法得自在，成大法王，这个就是来称赞佛的解脱德。好，我们般若德呢，我们下次再讲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36，刚好跟我们讲前面讲那个身体的身是有关系的。在136注脚136的刮胡一，身体的身呢，它的梵文叫迦耶，卡雅啦，就是 K-A-Y-A K-A-Y-A 卡雅，它的意思就是积聚的意思，那这边也有提到了，身有广狭的不同，第一种是指皮肤的感觉观能，等于身根，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身的那个身根，就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身根，这相同于相近于我们的触觉神经，就是我们接触的。那在俱舍论或者一般的论点，在说明这个身体的这个身根呢，它所可以认识的对象，又分为11种嘛，什么，轻重华色，有没有？你可以感觉到轻重嘛，还有这个界面这个物体的 下呗下呗，这台语是下嘛，就是滑跟射嘛，还有什么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有什么坚湿软动啊？这已经轻重滑射地水火风八项嘛，还有冷饥渴，所以你感得觉到冷，所以跟我们这个生根是有关系，就是我们去认识的对象，感觉到冷、肚子饿、口渴，这个都是属于生根所认识的对象啊。好，这是属于这是一类的哈。第二个呢，是指眼、耳、鼻、舌等生理组织啊，这叫根生啊，这个就跟我们说的身体是相关的啊。所以这个身啊，本身可以单指生根或者单指我们的身体哦。另外的呢，除了我们说的身体之外，还包括我们心理的状态。除了刚所讲的像眼睛、耳朵这种器官之外呢，还有我们内心就是身心的综合体所以它有这三类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我们请合掌。